课本呢是97页的第一行，这第三以三是从哪里来的嘞？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呢？之前这个有一个表啊，可能你们现在也都还给我了吧？解释份当中的有分成三段。显示正义，显示正义，我们马上要到第二点，对治邪说。显示正义分三点：心正如门，心生灭门。以三是从生灭门入正如门，是这么来的。解释分当中的显示正义分三点，这是第三点。上面我们看过心正如心生灭，心生灭内容特别多，因为讲的众生的百态，众生的烦恼，那如何去断除烦恼种种情形。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小段，这一小段作为善面两个科判的总结，就是生灭门。说生灭门的目的呢，令众生回归于心真如。复次显示从生灭门记录真如门。所谓怎么录啊？这个地方像怎么录？我们看也是蛮难录的哈。它这是一种修观的办法，修观的办法。所谓推求五蕴摄之以心，五蕴，无非是讲摄和心的道理啊。摄受想行识，摄是少，那么心分成多啊。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形象，十方求之不可得。如人迷故，为东为西，方时不转，众生一耳无明迷故，为心为念，心时不动。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这是完成一个修观的过程。先推求五蕴不可得啊，这是一心。然后下面说是一心破境，知境无，所以一切都是妄心所显现。那么境是不实在，所以说心没有，它两者是相对待，一者没有，另外一者也就不可得。这样的一个生灭，然后回归于真如门的一过程，它是求相不可得，密心不可得，回归于真如门。说本论这个地方所讲的起心论讲的一心法开真如生灭二门，使众生一智心生灭门去入真如门，这是要所要。说的这里讲的是推求啊，观念呢、乃是念心不可得啊等等，这些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些道理啊。它总的说明是什么呢？一心破妄境， 尽无为妄心所现，一尽无故成心无密心，这叫密心了不可得的基本道理。这废规，废规这修观法，这是通禅。其他的中观也好啊，缘起性空啊，观诸法了不可得，那么唯识说一切遍地所知，虚妄不实，也是回归于真实。诸法观法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是前面这一段完了。那先解释解释分的第二点叫对治邪说。什么是邪呢？这里讲的是两点。人我见，法我见。起心论列出来底下这些见解，我们不一定有，不一定有，我们还没到达那个境界，执着那种情形，因为我们还没学到，还没有达到那种状况。那么我见人我见和法我见，这是具身无明，叫具身无明。有生以来就有人我见和法我见。举个例子说哈，小孩婴儿很小很小，没人教他，那个东西教不会的，他就会怎么样呢？寻找吃的稍大一点有吃的，他就会占为己有，他拿来就不愿意给别人，你骗他，他就不高兴，会哭闹，这就是人我见。他有人我见，他就执法为己有，这简单的说是法我见。有我就有我所受用的，我所受用的乃至我们所依止的山河大地都会有执着，比如说这是我的东西啊，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住处等等，这都会把它执为这个我。那我是什么呢？佛经说我是主宰的意思，但是我们人没有主宰，但是他还要去执着啊，比如说这个执着经典说执五蕴为我啊，或者执人为我，乃至执这个名字为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然后把这名字执为我，比如说叫张三啊，你叫我啊，这名字他就自然而然执为我。那么有这个我的观念，由这个我执，就会起什么呢？起我贪、我嗔、我痴、我慢、我疑，就是贪嗔痴慢疑，都是因为我而生起来的。身边邪见戒也是因为我而生起来，这是叫食死、五顿食、五力食。是这十种贪嗔痴慢疑身边邪见戒，分成五顿时五力时。哪是力时啊？这五那十种当中，哪五种是顿，哪五种是力？身边邪见戒是力，力就是好断一点，贪嗔痴慢疑是难断，难断。这是通常叫做失惑，见惑先断，失惑后断。那都是因为啊，都是因为有我执，才会有这些烦恼。你喜欢的生贪，所需求过分的需求，那就叫做贪；不喜欢的就生嗔，那痴慢疑都是因为有我而生起来。慢心不是因为我们通常说我慢， 这慢在经典里面分很多种类，慢，人家比你好，你不服气，那人家比你差，你或者是看不起人家，这都是属于我慢的范围。然后对于真理，对于三宝产生怀疑，这都是属于烦恼啊。那生见，生见就是直升为我，我们这一生当中都在保护这个身体，吃啊，这个穿啊，住啊，都是在保护身体。所以就人呢，到临终要死的时候，他会有种种执着的。前天有一位师父，就是从这里出去的一位师父，他这个发了一个录音让我听听。他说这人，他这关于专家，就是关于研究生命，叫做生命科学研究这方面的，他说人要濒临死亡的时候会是什么个样子，他让我听听，说是正确不正确，是不是这样子。还好我在此之前有听过他濒临死亡，人会怎么样一种状态。有人因为死了，或者因为车祸，或某种因缘猝死，后来又突然间活过来，然后他会陈述说当时死掉那一段时间是什么一种情形。他那个录音啊，也就讲了这些道理，比如说人要死了，活的人呢，活的人通常就怕他饿啊，拼命给他喂吃的。按研究说，那个时间他不饿的，他不会饿的，甚至他因为这个四大要解体啊，好像体温没有了，然后我们就会拿着很多被子把它捂上啊，盖上啊，其实他压着会很难受的，他里面有讲，他那个时候身体就不能去弄他，他会很难受。这种情形他就这个描述这样。他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执着这个身体，一旦这个身体不行的，他有意念自然而然会执着。为什么呢？有我执，他就会执着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训练，怎么训练？把这个身体慢慢的看淡。如果说你太过执着这个身体，将来就会有很多障碍，就训练死亡，随时都可以死，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我常出门，的时候都会说，我可能这次出去就回不来了，我尽量把房间弄整齐一点，不要让人家回来，等一下来整理房间搞得这么乱，对吧？留下不好名声哈。然后我想死了还有什么好名声，那不要搞人家印象不好嘛，对吧？都会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其实人都说不来的，一定这样训练。你为什么怕？哎呦，你怎么这样想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万一，你要想到万一啊，有可能万一，随时要这么一个训练。所以说，你真正遇到紧急关头的时候会很淡定，因为平时训练过。如果说你从来就没有训练，一直怕死，然后真正那天死来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会很无措的，不知道怎么办，就会呼爹叫娘，然后话说不出来，瞪着眼睛看，断不了气。一定，真的，我是说实话的，不要说忌讳。修道人理应如是，一定要训练自己，随时可能一口气就不来了。年轻人走的有很多啊，对吧？就是你若直升为我太过严重，就会这样保护我，我想尽办法保护，贴个面膜啦，抹个什么护肤霜啦，平时闹着玩可以啊，对吧？你那个黑斑点呢，能去掉的话，那就不要怕老年人了。他老自然规律， 我们身上有很多毒素，它也就排不出来，它就会变成那些东西啊。你要去面对它啊。头发掉了怎么办？头发掉了没了。那浙江人念的"我没头发"，阿弥陀佛，他在念"我没头发"，就是我没头发的。慢慢的，我没头发，我没头发。那我没头发，他这没办法，他就是规律是这样啊。有那些种植，哎呀，我们整天都要替你去种它干嘛呢？是吧？这个都是比较爱美的人，爱美当然有了，这个要训练，也要去训练它。就这样嘛，都这样了，怎么办呢？节哀顺变，只能节哀顺变。老了嘛，这规律是这样啊。若干年。这个见面以后，你就看到这样。我前几天看到我那个同学，很多年了，一五年我见到一次，也没几年了。我一看，哎呦，我这老了这么样子，然后他还觉得说我怎么老的这个样子，然后我看他也老这样子，怎么办？节哀顺变吧，规律是这样子，一定要有提前的心理准备，然后呢就会提起正念。这个时候你训练要有提起正念，或者念佛念法念僧啊等等，要从就修这个身开始啊。边见邪见，这个后面几种见会好一点，学的一些教理都知道，断禅见一般都不会有的，因果都相续的嘛，哈。邪见你说没有因果啊，没有三宝啊，这样的观念也会少一点。那见取见，见取见就执着自己错误的观念，一直执着到底，这个或许有些人会有的啊。见进取见，就是戒律里面所规定的，他不一定去做。然后戒律以外的东西，他就是实时的抓住不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认为持戒一定要穿破衣服，戒律里面也没有讲这样讲，当时的物质匮乏情形有穿粪扫衣啊，像天须菩提他就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享受，他正果位啊，他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能模仿，他不要刻意把好衣服剪成碎片去穿所谓的百纳衣，我认为那是没有必要，那本身就是一种着想，本身一种着想，随意衣服洗洗补补能穿继续穿就可以，然后你故意把它剪成洞，然后用其他不同的颜色把它缝上补上，然后故意缝成乱七八糟了，他说我无所谓啊，我不着相呢，这本身就是很着相，这此地无银三百两，你想干嘛呢？是不是？这本身就是心不太正，随缘就好，不要穿太好，穿太华丽也没必要。但是我们出家人也没什么华丽可穿，就那么衣服就这样，是不是？啊，他们世俗人说浪费布看得又呕吐，这裤是屎大屎大的啊。那这个人钻研项不一样啊。有一些道场呢，他特意要求要吃不好的，好东西要换在那里，等烂了再来吃。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的，新鲜的不要吃，吃的损福报。那东西换的变质了，他拿出来吃，他说那样比较不损福报。我这是颠倒想，这就是戒进取，没有这样规定的。他水果一个一定要换一段时间。等烂了削掉，烂的部分削掉，然后呢吃那个东西，按道理说这个是不科学的，那都是不好的。那比如说有一些出家人讲经说法之前找一班小女孩子在殿堂里面跳舞，他说那是供养佛啊，我看那是供养你吧，对不对？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没有必要这样做。唱歌啊，这个跳舞本来在三昧地狱里面都不允许这样，包括斋戒都不允许啊， 对吧？这个是一个换担的做法。但是供佛，我们也没有那么好的心呢，我们参参账，这样就可以供佛了。哇，那还有一个陀罗比丘尼，有个陀罗比丘尼知道吧？转圈转转转到吐为止，他这是作怪，这就是我认为都是借进取，拼命转转给大家看，啊，转转转了，后来站不住了，哇哇吐，这都是你看的，你有学过教，你都知道说这就是我执我见，我执在生烦恼的一种表现。当然有无明，自然就有我执，但是要轻一点，不要这一些烦恼很明显，比如身边邪见戒比较明显，这个跟道不相应，跟道一点都不相应。所以说这里所讲的这个我执就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啊，法我执也是这样，法我执认为有个实实在在的法去追求，所以这就是生烦恼。我这个退回去啊，这里啊，此中人法二执为实中观有义，乃至起心论你说的也不太一样啊，大家约略了解一下，你看了你也不一定记住哈。然后说有教理深入的研究会遇到。为师说声闻除人我执，菩萨除法我执，他把它分成哈，声闻人只是断人我执，那到菩萨才除法我执。那么中观说二执各有浅深，二执各有浅深，就是人我执和法我执有浅有深，声闻也有除法我执的，声闻也有除法，那个这个两个台观点就有点不一样。那么起心论说呢，人我执一凡夫未说，法我执一二乘顿根说，啊，它又有点不一样啊。那凡夫学大乘法不了法身真我如来藏而起我执，起心论说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还没达到他这里面所讲的那个境界，我们学习嘛，就这么看看了解一下哈。下面接下来是论文，对治邪执者，一切邪执皆依我见，你看错误的观念都是因为我而生起的，若离以我则无邪执，你看看都是从自己个人的观点出发的。是我见有两种，因何为二？一者人我见，二者法我见。这个大体我们已经刚才提到了，你看一下法我见是怎么讲，人我见大家都知道了，知人知我啊，知人为我。法我见是知一切法有实体性，只有生死可断，有涅槃可证，这是大乘才能够做到这样，一般人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我们凡夫还是有法可修的，有烦恼可断的，有涅槃可证的啊。他说生死涅槃为我所计之法，为法我见。他按大乘说，生死即是涅槃，烦恼即是菩提，他没有两个对立的，没有两个对立。他对凡夫众生肯定有对立，有对立意思说就有法我见存在。那么人我见这里讲了，一诸凡夫说有五种，因何有为五呢？这里五执当中前面讲的是空，就是下面有五点呢，前面是两者是执空，后面是对有的一个执着不正确的了解，意思说不正确的了解哈。第一点，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见解哈。依者修多罗，修多罗这个是大集经里面有这么说的哈。如来法身毕竟寂寞， 这个寂寞就是寂灭的意思。过去这个词语它寂寞就是寂灭。犹如虚空，犹如虚空，这是一种形容而已。这下面五种都有这样哈，起见之由，它起见起邪见的原因是什么呢？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如来法身毕竟寂灭，犹如虚空，经里面有这么讲。然后他认为说这法身就跟虚空一样，以为虚空就是法身，他是破的这个的道理啊，这指的妄空之执啊，说法身无相，妄为虚无，虚空是可灭坏的啊。以下面是执着之相，他怎么个执着法呢？执着之相下面的原因是因为经典这么说，他不正确的理解啊，以不知为破浊故，即为虚空是如来性。这是破执着有虚空，有虚空不可得的意思啊。经里面所讲的空，是为有相故，非为断空。为如来不是断灭空而亡空那一种。那么这种执着下面是对治，怎么个对治法呢？迎合对治这种观念呢，泯虚空相是其妄法，体无不实，以对色故有。虚空跟色是相对比的，虚空跟色是相对比，比如说我这个是有，这个是有物体的，现在以物体移到这来，就占用这个虚空。这个虚空意思说被有相的东西占用了，然后我拿开这个虚空又出现了，它是相对比，意思是这个相对待。体无应该是这样念，体无不实，它是体是没有，是不实的。如果连下去体无不实，这意思又不一样了。体无不实，体没有不实啊，体无是不实。以对色故有，对色故有，看见吗？我这有东西占用，对这个没有东西说是虚空，这是有，所以说是这么比对出来的。是色以空，是对待可见相。你看虚空可见相，能看见这边是有，那边是没有。可见相，令心随境啊，令心生灭，令心随着境而生灭。比如说我这个有，然后这移开没有，随境而产生生灭，有还是没有？以一切设法本来是心，实无外设，就回归以自心，一切法为实嘛。若无外设者，则无虚空之相。外色都没有，更何况虚空之相，因为它两个是相对待比较出来的嘛。所谓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离于妄动，这一切境界灭，它是相对待，所以说只这样对治的办法。所以说虚空啊，这个地方讲的也是希望法。那么白法当中六种无为啊，有六种无为法，其中有一个叫虚空无为。虚空无为是比喻，比方说那么这无为不是像虚空那样可以造作的意思。那么后期也讲了，他用虚空不究竟，所以说唯一真空实相才是真正的无为法。只是说明相比对出来，这是对治法。然后呢，唯一真心无所不变，显示真如的真心，此为如来广大智性。他这个无所不变就是如来的广大智性，叫做本觉。究竟之意非如虚空相，不是虚空相。虚空相可以破坏，虚空意思说可以破坏，我有个物体把它占用了，但虚空相就没有了。他说不能完全这么理解，所以说法身非是妄有啊，那么我们的境是妄心所显现的。这个地方所谓的境是唯心 静没清没有，静也没有，是说明这么一个道理，这是一点哈。那我们也没有谁知道什么如来法身啊、如虚空啊，这个观念可能没有，邪经教的可能会有，这是第一。第二点，闻修多罗说，这个修多罗指的是《般若经》，《大般若经》里面有说到，世间诸法毕竟体空，乃至涅盘真如之法亦毕竟空。所以《般若经》这不立一切法，乃至涅盘菩提都不可得。从本以来至空，离一切相，它的不成立一切相，灭除一切相，这是起执着的原因啊，就起执起见自由，这是这个不可以执的，这个空不能执着为断灭啊，它毕竟空不能理解为断灭。所以《般若经》里面说，一切法乃至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皆空啊，这是它目的是令众生离一切相。下面执着之相，经里面这么说，他怎么执着的呢？有一群学大乘的人会这么执着啊，以不知为破浊故，就为真如涅盘之性为是其空，以为真如涅盘，因为起心论还成立有，还成立有无量性的功德啊，他必须要你要去除一切相才能够见到这么一个道理哈。那这就因为众生不了解经中所讲的破执着的事情，那么其实世出世间都是假名非真，如果执为实有，那就会产生我见那么一种过失。所以这个声闻人呢，他听到说一切法毕竟空啊，他闻空如刀山心呢，听到毕竟空如刀山心，所以说这个地方说他不是完全断灭空那一种，不要害怕。那么迎合对峙呢，怎么去对峙这种执着的人呢？明啊，迎合对峙，明真如法身自体不空，他起心论直接说自体不空，具足无量性功德。那般若经本身他不能这么讲，怕众生会产生执着，意思说真如法身如实空又如实不空。我们前面不是讲的有如实空如实不空吗？如实空空掉妄念执着，如实不空它是真实功德所在。说这个要远离一切相，这里的不空它体性恒常不变啊，具种种功德，不是断灭那种。所以这个地方呢要去对峙，这个跟中论的观点的说法有点不一样而已啊。中观不说有啊，那么这个他这个空讲空啊，他不妨碍你正果啊。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伤者修多罗中说，这是如来藏经里面怎么讲啊，有如来藏这部经，如来之藏无有增减，体备一切功德之法。你看这上面两种是讲空，后面三者是从有啊。那我们通常说再胜不增啊，再繁不减，它自体本身具足。那么既然具足，说明这是有相啊，是有啊。那么这所谓的说有，一方面是说众生烦恼妄见是有，他真实功德也必须要离开妄见，你才能够见得这个德的意思。那么他什么原因不解呢？对这个道理不解呢？以不解故，即为如来之藏有摄心法志向差别。以为如来藏当中有摄有心，心是没有形象，摄法是有形象 哦，本来上面说的是没有啊，离一些相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是因为不知道我的原因，而起的执着。因为称性功德，性相一如摄心，我们昨天提到摄心不二，他没能理解到这一点，所以呢，产生执着，这是他执着的相。那么云何对峙呢？以为依真如意说故，因生灭染意是现说差别。你看呢，这一点是说，所谓的差别只是对众生视线，这个业识所展现出来，从世俗地当中是有啊，那么真地当中啊，确实没有一切相。所以要做到摄心不二，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道理。不要认为说如来藏当中有千差万别的摄相在啊，那功德性是有啊，这一点比较难以理解啊，听听就好啊。师者闻修多罗说，这是通常指的是《胜曼经》《人伽经》当中所讲的，说什么呢？一切世间生死染法，皆依如来藏而有；一切诸法不离真如。经中说依如来藏而有生灭，依如来藏而有涅槃。这是《胜曼经》和《人伽经》里面有提到。我会执着这个会导致什么呢？以为如来藏有生灭，或者理解为真如有生有灭，是这么理解啊。以不解故，为如来藏自体具一切世间生死等法。说如来藏有生灭啊，那么会不会如来藏就是生灭呢？这因为不知道如来藏性水染言，水染言它现生灭相，但是它的本体是不变的。通常说染的不染啊，那么水染言，所以有生死等法，那就是天台所讲的训记啊，乃至九法界护具的道理。这些应该这种观念怎么对峙呢？以如来藏从本以来，唯有过恒沙等诸净功德，这是他所具的功德而言呢，不离不断，不异增如异故，就是如来藏随生死，虽然随生死，他依然具足无量性的功德。他没有离开，也没有断灭，这是真如本身的意思，就是如来藏自己自体是清净的。他的得清净之德呢，是以真如啊不相舍离，也没有间断，他没有变异，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啊。与过恒沙烦恼染法，唯是妄有，性自本无。性它就自性本无的意思，只是随染法所现的种种相，就像空花一样。这是对峙。还有一段，从无始世来，未曾以如来藏相应故。从无始以来，那些烦恼杂染跟如来藏那始终没有相应，如果相应那就麻烦了，那就如来藏就成的生灭了。若如来藏体有妄法而正慧永期妄者，这无四处，就是怕人家误会如来藏有生灭，如来藏只是随染现生灭而已，它体是不变的意思。这个正慧，慧就是路的意思，正路，正路。你以为说如来藏它有万法，然后呢正路这个万法使万法灭掉，它不是这样的，这无有事，是不能这样理解，它是随染缘而已。它如来藏的体性是清净的，没有垢染，不要这样理解，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无有事处。 第五点，文殊多罗，文殊多罗，这是《胜曼人杰经》里面所讲的哈，它就是执着有始，这个有始有终这样的一个道理。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故有涅槃。哎，这个《胜曼经》和《人杰经》真是这么说的。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故有涅槃。这样的怎么去理解呢？他们也都不理解这样的道理啊。以不解故，为众生有始。众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以见始故，复为如来所得涅槃，有其终尽，凡作众生。意思是说，众生本来是具足清净的功德，哪一天不觉了，不觉了，变成众生了。那如果成佛了，清净会正清净，哪一天又不觉，那么又变成众生怎么办呢？有这么理解，这有始变成有众生有始，或者呢，这个涅槃证了涅槃，它也有一个终结了啊，以后再变众生，有这么理解。这里可以引了一段文，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讲呢，无始时来界，就无始以来就没有一个开始，本来就没有开始。就是如来藏是无始以来，一切法等一都是依这个如来藏，依如来藏，有始有诸趣，诸趣就是生灭。依如来藏证得涅槃啊，即涅槃证得，这有两种啊，一切法等依什么？依如来藏而有诸趣的生灭，有依如来藏所以证得涅槃，但是不能理解为生死有始，涅槃有终尽，这样见解。所以说是错误的，这个地方讲的是错误的啊。他如来藏经虽览，前提是性空的，无始相可得，他本来没有开始那个相可得，因为众生执着有一个始有，有一个始有，然后呢有一个终结的。那圆觉经里面有这么讲，圆觉经啊有这么一段文，他说金刚藏问云：十方一生本成佛道。十方一生就十方的众生，不同的众生本来成佛，本成佛道，后起无名，一切如来何时复生一切烦恼啊。人家读经读到这就比较麻烦啊，只是一切一生本来是成佛的，这个是无始本。我们上一次也提到，本来它就是无始的，无始具有佛德，无始具有佛德，无始无明相随而来，没有开始。所以说这个有人会是执着呢，那么众生有始，涅槃的果德有终啊，说的其实是无始无终，无明以真如是具有的，无明万动故成千差万别的众生，却是希望不死。若证得真如，忘去真永存，这就像这个矿石炼出来的黄金，以后它永远就不会变成再成为矿了，这个意思。那么下面是银河对峙的这种观念呢，以如来藏无前际故，如来藏无前际就是无始的意思，无明之相亦无有始，无明也不是从哪时候开始，如来藏无前际，无明亦无前际。若说三界外更有众生实起者，三界以外另外有个众生刚刚生起来的，他说这是外道经所说的，佛经里面没有这么说。这就是说藏性一心的本源，它无前际，无明之相亦无有始，这是比如矿一样，它是无始的，它没有三界外应该有众生升起，这是对字啊。那么还有一段，有如来藏无有后继，如来藏无以后继，证得涅槃它不会断灭，或不会再起烦恼，诸我所得涅槃以之相应，这无后继，是吧？这是通常就叫无始无终。 无明有没有终？他断烦恼，无明要终结的。但是呢，真如体是无终的，这是人我见。所以这个我见没有些经教，一般也不会有这样见解。这是对这个修道的过程啊，或者学大乘人对于佛法产生一些误解，所以叫人我见。第二点是法我见。法我见，我看我们也未必有这样的啊。法我见这一二乘顿根故，如来但为说无我。如来一般为二乘人，只是说人无我，说人无我，以说不究竟，他没有说法无我，所以以说不究竟。见有五蕴生灭之法，不为生时妄取涅槃。他因为五蕴身体，他会执着啊，在生时苦啊。经典里面说阿罗汉，证的阿罗汉，他回想起在流转三界当中的痛苦，他那个汗流出来都会出血，他这么害怕。我们也没那么害怕，对吧？我们想流血流不出来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害怕，对吧？还在那里，在那相界流转转的状态挺好的，哎，今天有这个结缘呢，明天那个结缘呢，也蛮好的，挺殊胜的嘛，这日子小日子过得挺好的啊，喝点饮料啦，喝点泡点茶啦，哎，这个老白茶好喝，是不是啊？悠哉悠哉，过得挺好。因为我们没有见过原先痛苦，佛经是说流转三界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忘了，都忘了，一点记性都没有，所以这不不畏啊。所以在出离心态建立完全依旧，很害怕很恐惧，随时有死亡的可能。一旦失去，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一旦失去生命，来生再来肯定是再来，是什么样的再来的不知道哈。四个腿再来也不知道，肯定是再来。按照这里面讲，你要断烦恼，要断的断成那个样子，你才能够有把握。如果说你没有断除烦恼，没有达到那个，你要把握住。你虽然有愿心，你业障太重，业障太重，你根本就把握不住，控制不了。平时试试看，你控制力有多强？控制力有多强？晚上回去，手机一点都不动，心都不想它，想了也不动，这控制力有没有？然后你睡觉的时候，我控制它几点起来，或者说睡觉的时候，我能坐意念佛、念法、念僧。生病的时候依然正念现前，一点痛苦都没有，痛苦照样痛苦，正念照样现前，有没有？做不到啊，做不到，临终就做不到，来生就没有把握，就这么恐怖。所以说没有选择啊，你不修行没有选择，没有修行来生不知道干嘛去了。我们都是过去一点点善根，今天来到这里，今天来到这出家了，闻法闻的也破破烂烂，还听不懂，听半天还听不懂啊，还假装听懂了，听懂了没有？听懂听懂什么道理？哎，不可说不可说，是不是这样？这很惭愧啊，是不是这样？很惭愧，那我也很惭愧，说不明白啊。我没证得，我有证得，我下次你看啊，看那功德在这儿，没办法，佛可以这样，佛手指头一指，底下一指出来了，换录像，不能啊。所以就没有把握，诸位，我们没有多少把握啊，所以说啊，东搞搞西搞搞，浪费时间的很呢。你会发现里面我们很浪费时间呢，生命非常非常的有限。啊，你看安居还有十天完了，哎呀，早点完呐，自由一点呐。我还巴不得更长一点，为什么？安居有理由啊，安居不方便，别来，叫去安居不方便，不能下， 有理由了，安静完了就可以了吧，对不对？那自然而然自己内心就放松了很多。所以说这个见解善呐、啊，哎呀啊，要调整了、哦，惭愧得很啊。好，我们还没有哈、啊、达到这种状态啊。那一二人顿根，故如来未说无我，不说究竟，不知究竟说的。那么有个妄取，但是我们还是妄取，还得要取，不取不行啊。佛对不同的根性说不同的法，对二乘人说人无我，我是什么呢？乃是五阴假，五阴四大而成，未说法真常自理，所以说叫不究竟。法为唯心，生死外有涅槃可得，有涅槃可得。我们还是理解是望一佛土坏，也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从理性说，当下即是，当下即是，不要那么，为什么那么快就能往生啊？一刹那间就往生极乐，因为这当下就是你心体转过来，也就是，所以说不远，原因在这里。那么这种执着有涅槃可取哈、啊，有法可修，有不畏生死，这是声闻人才会有这样。那么怎么去对治呢？应该对治呢？以五蕴法自性不生，这无有灭。五蕴之法当提就知道说讲的设计时空，它没有生何来有灭呢？那么本来涅槃呐、啊，本来涅槃，你看见没有？生死就是涅槃，这个很难啊，这是对治的办法。那么我空故法也空啊，无生无灭，放化生，放化空生即法生，空啊啊。幻化空身即法身，当体即是，当下即是，这必须要正德才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是对字。复次，究竟离妄执者，当知染法净法皆是相待，无有志向可说。先说这是离言的道理啊，究竟离我执，染法净法它是相待。那有一者不可得，另外一者也不成立的意思。这里所谓的究竟离，是对于无住烦恼、万缘力竭、妙气真如、诸瓦缘起相待而立，明白这个道理。比如说这里中观说，若法应成待，是法凡成待啊，应待成，是法凡成待。所以一切法是互相应待而成立，那么这一法不成，另外一法也自然就不建立的意思。比如说禅短好坏啊，它是有个参照，它才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那个参照不成立，另外一个法它也无从去命名它的意思。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非是非心，非智非实，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相。这是大乘究竟才是这么说的哈。这法包括一切法，设法心法一样，它是非设，唯一心，唯一真法界，无尽差别，没有境界差别，这是非设，亦无虚妄妄念。那么非心。慧心也还不是完全是属于妄心所现的，无智无德，离凡圣见故非智，所以说非实。虚幻故非有，缘起故不自空故非无。中论又说，经这无因待，亦无所成法，没有因待，因待不可成，我一切法也不能成立。这要完全理会体空的道理。那么一切都体空的怎么办呢？下面又说了啊，下面又说假说，假言说是有的。那么而有言说者，然后经典一说这么多怎么办呢？当知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假以言说干嘛呢？引导众生。上面说法本无言，为化导众生，假立言说。法华经说，佛以无数方便譬喻言辞，来破众生的执着，故说种种法啊。所以世间有种种名言的施设，这告诉说那都是不是固定的，只是假施设而已。 其之去，其之去者，皆为离念。他说这么多干嘛呢？不可说，为什么要说呢？目的是为离众生的妄念执着，归以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不入实智故，都是为了离念呢、啊。因为众生不能进入真实的缘故啊，有心有生灭，有生灭他就不能够进入实智。为了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佛有假施设种种名言来对峙，或者说空啊，或者说有啊，无非来令众生呢，进入真实的智慧。好，这是哪一点呢？是叫做在什么来的？解释分当中的第二点，对峙邪说。对峙邪说也就是人我见和法我见两点，然后进入第三点。上面的意识都明白了，那接下来要干嘛呢？接下来要干嘛呢？往后面会稍微好懂一点，但是义理还是挺深的。我们看啊，接下来三假三是解释分那个第三点啊，分别发去道相，就是上面已经明白这些道理的，接下来要干嘛呢？要开始修行了。靠修行要先从发心开始，要发心，发大心啊。第一点，性成就发心。性成就这里指的是发三种心：直心、生心、大悲心，还修四种方便。修四种方便，行根本方便、能止方便啊，能发起善根增长，大愿平等，修这四种方便。第二点呢是解行发心，第三点是正发心。你看这三点的特点是什么？这三点的特点是什么？信、解、行、正，有没有？看到了吧？信发心，第二点解行发心，正发心。心成就发心之前也发心，但是发相似的心，心没发那么广，也没那么大，还有退。在后面这里面有讲还有退。那等到解行发心，他就能够修离相了，能够修离相的六度。到正发心，你看到初地以上那个发心就是不一样的，它是从离体上发心，也就是发心呢有浅有深的过程。那么我们现在凡夫也经常都在发起，不能不发，经常要发心发愿啊等等都要。那么这个起心论的解释分当中，前面是讲的信相，讲性相。什么叫性相呢？上面体性真如是什么？然后生灭相又是如何？如何具足种种功德？这是讲他的性相的道理啊。那下面是讲行证，道理明白了，要开始去修行了，是吧？分别发去道相者，分别就分开来说，一点一点说，不要笼统的。分别为一切诸佛所证之道，一切菩萨发心修行去向义故。这是说什么呢？这个道是佛所修得，菩萨也要经过这条道而成佛的，这佛所证得，菩萨修行所去向的道。那么因地的凡夫也是要这么修行的，所以说所谓的道啊，是佛所证的菩提道，菩萨因地所修行的不同过程哈。略说发心有三种，云何为三？这三种就是分浅深不同咯，浅深不同，性开始，然后解行，再来这个正德。 发心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发心这里简单的就是立志气球。一个人不发心不立志啊，那你就前途一片渺茫，不知道干嘛呢。出家刚开始目标的很明确啊，目标很明确，目标明确是什么？当沙弥受比丘戒，目标很明确。所以沙弥是时间叫做有愿，受了比丘戒无愿了，没有愿求了，我已经成比丘了呀。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也不知道干嘛了。我说你能不能坚持啊？我坚持吧，我尽量坚持吧。我的天，变成这样子啊！常常要怎么样？初心不变呐，人家国家也叫初心不变。其实这个初心是佛经里面来的，初心不变，初发心是为了成佛道。干出家都说我是看破红尘啊，铿锵有力说看破红尘，我是善求大法，下化众生啊。然后说完比丘戒，你还有不了？我不敢说。我低下来，我不敢说，刚开始敢说，是吧？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不知道这道原来这么难的呢。度众生，自信众生都很难度，我们很难说服自己啊，很难说服自己。是不是发现这个问题？是真的很难，发心很难呐、啊。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希望呢我们学了能够相似的发一点点心。希望不要退心，这样成佛才有依靠，否则的话会很渺茫，不知道如何是好。遇到缘，所谓缘逆缘，心就退光光了，就没有了，就很难坚持。好，我们这个内容等明天再继续。愿意。